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16章，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能信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一句话。
今天设到的题目是朋友关系、教育关系。请胡友琴传道给我们分享。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他好像忧郁，他饭也没有吃，所以这是他对传扬神的救恩、神的福音的一个负担。但是他的亲戚、他的朋友都不知道，这是他们不理解的。所以按照他们，这按照我们人的常识来说，那我们觉得不可以。啊，我们今天的话来疯了。那个时候他们说他癫狂了，他癫狂了。所以这妈就从那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听见，听到他在那里啊，连饭也不知道吃，就是这个人癫狂，这个人癫狂，在那里癫，也是又在那里教训文士和法利赛，又在教训以色列人。他的妈妈和兄弟们都来找他，还有好几个弟兄，他弟弟起来了，要找他，找他干什么？找他说什么话？是不是又要来打他回去了？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些话一定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还来得及说上这个话。当有人告诉说，你家里的人没有去的，你自己来找我。耶稣马上就把话说出去，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话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我按照我们的人理观念，我就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你的弟兄不开心就算了，那妈妈来找你，那不管为什么事情，她不是你的妈妈，是不是？她是你的妈妈哦，你居然不承认！不承认这个母子关系，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谁是我的母亲？这真的是要叫人以为他是癫狂。但今天我们知道说，我的母亲是没有癫狂，她不是癫狂啊。但是来找他，真的是他母亲哦，真的是他弟弟哦。他却把这个话说的好像不是的一样，好像不是他。马上就转过来，他马上接着说，耶稣一个转身就指着他的门徒啊，你们看，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他指着门徒说话，他们不是耶稣的亲人。所以当我们说母亲，当我们说弟兄的时候，我们是说到一种关系，是一种亲属的关系，不是说亲不亲一家的，不管怎么样，血浓于水嘛，这是个血缘的关系。或者说，再说的学术一点，直系亲属，这是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那如果不是在这个血缘关系里面的，我们就不能划清这个界限啊，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代替，你没有办法去逾越。但是现在，耶稣却对着这个有血缘的关系的说，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他却指着那些和他没有关系的，啊，没有那些血缘关系的，他说：“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弟兄，他们和我才是家人的关系。”这话好像反过来了。所以我就想起在另外一种新闻，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啊，耶稣出来讲道，他们去参加一个迦拿的酒席，那个婚宴，然后大概酒没有了，他的妈妈就对他说：“酒没有了。”那妈妈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因为玛利亚知道他是谁，玛利亚知道。所以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没有酒了。那圣经说什么呢？我们和合本的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我相信他们是顾及了我们华人的一种伦理的观念，但是就把它真正的意思却完全改变了。我们把它翻译成说母亲，我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把点真正的含义就完全改变了。而在希腊文哪里边真正的意思 他原来的自己。但有的中文版我觉得说是高一点的，或者说英文版，它里面就比较正面的把这句子翻出来。他说：“女人，你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不是叫妈妈，他说女人。那妈妈是他的妈妈。因为牵涉到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时候，虽然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弟们，他们在这个地上，按照我们人的伦理来说，他们是一家人的关系，但那个时候，他的弟弟还不信他就是基督，他们并不信他们的哥哥就是基督，他们不相信。他们和耶稣之间只是一个肉身的关系，而今天耶稣出来，如果他出来传道，他要做的是从天上来的使命，是父给他的使命，这是一个关系到属灵的事情。肉身的关系不能代替属灵的关系，地上的关系不能代替天上的关系。从肉身来说，玛利亚虽然是他的妈妈，但是他的使命却是从天上出来的。因此耶稣的回答看上去这么好像违反了我们人间的伦理传统，但是他就是建立在属灵的传统上，属灵的关系上。他的回答就是建立在我的使命是从天上而来，他所谓带出来是我们和人之间一个真正的关系，一个真正的关系。耶稣这么说，说他们和我自己有关系了，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这个跟耶稣有关系。但是我们要问，就是是不是只要是门徒就和主有了关系呢？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发现也不全然是这样，也不全然是这样。因为接下来我们的主他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一个补充，是一个说明，是与主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条件，就是要遵行天父旨意的这个人才和父还和耶稣基督是有真正的关系。不知道常常和耶稣在一起的跟随他的有十二个门徒啊，他们有一共有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是加利利人的犹大，犹大也是耶稣的门徒啊。我们说如果那一个加利利人犹大他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他也是跟随耶稣到底，那么他将会怎么样？如果他也是跟随耶稣到底，他没有出卖耶稣，他就是在十二个使徒这个身份上他有份，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使徒的身份，在天上将会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到那个时候，如果是那样，那是何等的荣耀！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的贪财却把他出卖了。所以这句话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你最最终他不但没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还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我知道那本书中还有一个叫彼得，彼得这个人话多多，所以我们看圣经就发现彼得是一个常常被管教的，因为他的话太多了，话太多了。那我们看圣经，他前面刚刚在那里，他心里胆敢保证说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然后耶稣说他要去做，他就是在那里保证，他好像一直非常的坚定。 结果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一个死女的一句话就叫他瞎子是放心，就叫他瞎子不敢认罪，并且是三次不认罪。但是因为所知道他有一颗愿意向的东西，知道他是愿意来分解父的东西，这是一时的软弱，因此主就给他机会，主就给他机会。到最后主复活以后，主给了他机会，他就复活了啊，恢复了与主的关系，他就恢复了与主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和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今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这是一个入门，这只是一个入门吧，这是一个起点，是我们和他有关系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这个起点。而这一个起点却不是将来，不是永远的保障。我们要维持，我们要持守这个关系，我们要保持这个关系，就应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因为唯有遵行父神旨意，他们才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和弟兄。所以我们知道，在西方，在欧洲，那里曾经是基督教蓬勃发展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地方。但是因为人心的败坏，是人的本性，就是他们的信仰是日渐式微。今天我们再看西人的教堂里面，当他们在那里崇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好像就敬老院，他们这些都是老年级的。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有一些中年人或年轻人，他们也可以称为基督徒。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有的人就形容在那些人中间，有一部分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状况是什么样？说他们的一生进教堂三次，第一次是被抱着进去，因为他出生以后要在那里进行婴孩受洗啊，他因为要婴孩受洗，所以第一次他是被抱着进去的。那第二次呢，他是结婚的时候，所以是被嫁着进去的，一边一个把他嫁着进去了，那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第三次他是被抬着进去，他倒下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教会他做一个罪的礼拜，但是他自己不能走了，所以就把他抬着进去。所以没有一次是他自己干净了一点进去的，没有一次和他自己有关，三次都是被嫁着进去，被抱着进去，被抬着进去。他们说今天我们还没到这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有亏欠的地方，我们也有欠缺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我们受洗了，才能听到什么，我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有一天我一定可以上天堂。啊，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永生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就不追求真理，不知道天上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这个眼睛就不会看天上的事情，就会盯着地上的事情，盯着我所喜欢、我所爱的。所以有的人，上主日的时候，他就为了教会来参加崇拜。崇拜结束以后呢，剩下就是我的时间了，剩下的时间就不管了。所以这一个星期，我的基督徒我就做光了，因为我在做过礼拜嘛。所以我们可以称为是星期天基督徒，或者说礼拜基督徒。那有的人他就 更多一点在达到自己的小究竟，固定的眼神的吸引。有空闲的时候，星期天我来做什么？如果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你是不能保证每个星期天，不能保证每一次想法，因为做习惯，所以也会有一个自主的称号。但是这样的一个称号，是不是能够保证说我和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能不能保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有爱心。所以不少人信了主以后，很愿意付出，真的很愿意，很有爱心，他们很热心的来帮助别人，努力行善。然后这就是对自己的事情，因为神要我们行善嘛，并且圣经就是这样教导，对不对？圣经就说，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行为，所以。是啊，不错啊，我们需要有行善的行为，但是我们就忘记了，圣经是全面的，它并不是单单说这一句话。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用其中的一句话来使用，我们就很容易走偏了，很容易就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走偏。因为我们知道，世人也行善，不信神的人他们也行善。但他们的行善的标准是他们自己，他们照着他们所以为的来行善。我们的神却是有他的标准，有他的要求。所以当雅各书说我们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样的时候，他是把行为和信心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信心，当然我们知道，这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不是我们人。当我们愿意行善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行为和从神来的信心相连在一起。他以弗所书在那里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本来是他手中所做的工作，为了让我们在这世上要行善，而这个善事是什么？这个善事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善事，而不是我们想象的我愿意做的这个什么善事。所以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错，我们要有行为，我们要行善，但不是凭着我的想象。就打个比方说，今天在圣经上有人传福音，他为了让人赶快来信耶稣，他告诉他，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恩惠，有那样的好处，因为只要你向神求，神就给你，哎，你就有这样的恩惠，你的生命就可以兴旺起来，并且越来越好。当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说，为了让他快点来信耶稣。他的理由就是，我们是要传福音的嘛。他的理由就是，我传福音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我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我是在遵行神的大使命的旨意。那今天我们想一想。他这样的传福音是不是遵行大使命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什么样怎么做才是遵行这个旨意，才是遵行这个旨意。我们还有一个在旧约里面记得扫罗他做王，扫罗他做王，然后呢他就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他打了胜仗，因为神使他打胜仗，神告诉他说， 你要把所有亚当那人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人还是圣树还是什么，包括牛羊一切，通通都要毁掉，通通都要毁掉。这是神告诉他们的，他就打算了，他打算到，然后呢，他就把他所看过一切美好的牛羊扔下来。为什么呢？你看他有他还有什么心？他要把这些牛羊献给耶和华神。他认为这是爱神，这是扫罗的感觉，这是扫罗的爱神。所以知道他这样的爱神，反而让神厌恶他，到一个地步就背了他的王位。神就借着沙漠的口对扫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会非常熟悉，因为这是作为我们的经句，我们常常会开始会背。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之选。这是我们背出来的话。但是来到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又是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与扫罗相对比的，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在扫罗之后有一个人叫大卫，也是神告他。做王的，那么对着大卫，神说什么呢？说大卫是这个合我心意的，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他是怎么样合神心意呢？他出去打仗，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总是打胜仗。但是他无论怎么样的得胜，他无论怎么样的打胜仗，下一次。再遇到要打仗，下一次他再出去，无论他所面对的敌人是多是少，是强大是弱小，他都要问神，他都要去问神，我可不可以上去？他都要去问神，我可不可以去跟他们打？他不是凭着自己，他不是上次打过十万的人，这一次只有五千的，啊，不需要，我自己都可以。他不是这样的，他无论到了哪一步，他都去问神，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大卫的个人心就是，他无论事情的大和小，他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听从神的教导，而是按照神吩咐他的道。所以我就看见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根据我认为的好，不是我根据我认为的对。如果我认为这是美好，那些牛羊，我相信真的是好，我相信真的是没有瑕疵。从牛羊本身来说没错，但是当神要他毁灭的时候，他没有毁。所以问题不在牛羊，问题在扫罗，他不听神的话，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不是按照我们去看他们美好的来献给神。既然是神的旨意。就没有我自己的看法，不是根据我来定好或者坏，而是单单看神是怎么说，是什么要求。如果神说停，那我就停下来。停下来有什么不好啊？停下来不是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得休怀，是不是？我在这里，我停在这里，我不做事，不干活，多好的。当然，后面单单在讲，神有他的带领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是他的羊。就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与主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连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和他有一个入门的关系，但是要持守这个关系。一定要持守，要忍耐到底，才能够最终进入他永远的国度，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持守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从最基本的做起，从最基本，没有那么伟大。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好像我担当 他在崇拜。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参加小组活动，我们参加各个团体，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复杂。当我们融入在赛事其中，我们就渐渐的，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就可以照着他的心意去遵行。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想遵行也没有门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相信这些事情是很难的。困难的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不但是要预备好心，并且是要地下一个心思去遵行，去照着做。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我是愿意还是无所谓？我相信我们都是愿意，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和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保持这样一个亲属的关系，保持这样一个在主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所以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忘记背后，努力前面。我从今天开始来做好自己。我们记住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来到你的家中，本来就是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就不要忘记，让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常常记住这个恩典，让我们常常可以维持这个关系，让我们知道主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天父的旨意，好叫我们来遵行。主，你的旨意不是困难的，不是复杂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立下这样的心，叫我们忍耐到底，好像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心都可以对得起。我们感谢你，做这一切事情，不想别的事情，我们求主的恩典，你来引领，你来帮助。靠着你的带领，靠着你家庭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门。